大海航行不是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自治，靠我们结成一个很统一的团队，对吧？当然五一还好也是，他们意识到上岸以后其实所面临的这种艰难险阻甚至比海上更艰难，事实也是如此。因此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自然的理所当然。好，我有谢谢哈，有人叫我喝点水，我就喝点水吧。哎呀，这水太好喝了，我经常说白水特别好喝啊。好，所以五月花号的意义呢，它一旦它跟海洋法有个不同，我们知道它具有一种哈、永恒垂范的一个性质啊，在今天我们今天隔了这个几百年是吧，600年到今天2020年，就400年是吧，400年后我觉得真的是长度长新啊，这份公约我也读了很多遍是吧，永恒垂范，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文件，好像我们就解散了啊，就只要我们今天要在人类社会要共同生存，我觉得都要好好的去读一读，品味一下五月花号公约背后的精神啊，这是海洋法。那么现在我要讲一讲对于五月花号公约的这种正反两方面的声音。第一种声音就是过分对它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过分的夸大，这个我有点不同意啊，就是包括就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的这本书的译者或者还有一些人，他们在阐述五月花号公约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呢，这个语词特别的夸张，对吧？他们说，你看，比如说有这样的说法哈，他说有了五月花号公约这一份由众人自愿签署的文件，他们才可以实行自治，那一定是一个非凡的心理台阶，因为没有一个在公约上签字的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而且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从萨克逊之前一直到那时，英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是绝对专制、至高无上，没有哪个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在五月哈号上，没有哪个乘客或者他们任何祖先会知道在签约后的一小时之内糖水上岸后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情形。从实际的角度看，他们将在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先例的条件下制定和执行他们自己的法律。他们已经背离了英国的习惯法和普通法传统，后来的契约殖民地都有基本法，这为后来的美国成文宪法打下了基础啊。后面最后一句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这个评论整体上都过于夸张是吧。比如说他说五月花号公约签署以后才可以实行自治，我们已经说过了，这像莱顿弥撒谈，像英国的1215年以来的这种，甚至1215年之前的这种封建的立宪的传统，已经有很多的不能说完全的自治，至少分治分权的传统其实一直是有的，是吧？那至于说信仰团队他们的这种自治传统更是已经很早就有了。所以说他说这是一个非凡的心理台阶，我倒不怎么认为，是吧？不是说我在签订那一刻我一下人就突然从突然就升华了，突然就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不是这回事啊。我们前面我为啥今天还专门念了他们在临行之前的那个壮行词，这个壮行词已经说明一切了，这个他们的这种精神已经流淌在他们的骨髓血液里面了，他们不是一种凭空而来的一种突发奇想的一种创新，不是创新，是吧？不是说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怎么可能没有想过呢，是吧？这份文件是非常成熟理性的文件，对不对？也不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当然从历史上来看，以这份一种明确的一种宣示，当然五月花号有它的重要的一种意义和价值啊，但是并不是说他们就如此的非凡，而且也不是他最后说的他们就完全没有可供先例的情况之下，当然有他们自己自制的一种先例，而且说没有哪一个乘客是吧会怎么样想到啊，当然就是他们其实也想到了上岸以后的这种艰难，而且他说他们已经背离了英国普通法习惯法传统，这一点我更是不同意，但他们其实恰好是英国的一种普通法习惯法传统的延续，当然也包括他们的一种信仰自治团体的一种多年实践的一种基础，是吧？所以说这是一种很夸大的说法哈。那以这种夸大的说法相对的是另外一种叫做破除五月花号的浪漫想象 啊，这个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一个法律史专家叫弗里德曼啊，他的这本《美国法律史》也由中国的一个著名的学者周大伟老师是吧？他翻译过来，周大伟老师也专门就写过一篇文章啊，主题就是要破除五月花号的浪漫假象啊。那我觉得呢，那可能这样的认为五月花号公约完全是被神化了，是浪漫的，这个我也不完全同意，是吧？这个极端也就过分的那个哈，消解它的意义了。那我们先看看为什么说他们为什么会认为这个五月花号公约它是一个浪漫的这个假象。他说这份契约作为美国的立国基础，这没问题，他也不得不承认，但是他可能只有某种象征意义。从历史的真实的情境来看，五月花号的浪漫故事啊是被夸大和过度解读的。首先我要纠正，五月花号公约绝对不浪漫，它绝对不是的政治浪漫主义，哈哈，我觉得用词就用错了，是吧？啊，真正的政治浪漫主义就是用诗人的精神，是吧？我们要一夜之间就要建立一个天国，是吧？我们不顾我们的一个艰难困苦的条件，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是吧？建立人间乌托邦，就五月花号公约，他们并不浪漫，他们实实在在的就是这样生活的，是吧？啊，然后他批判五月花号公约的是一个浪漫故事，好像美国的这些先贤落脚这块荒无人烟的新大陆之际，就可以凭借无比的智慧和判断设计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我前面说过，他们不是凭空的一拍脑袋就设想出来的，是吧？五月花号公约没有人这样理解啊，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理解呢？是吧？所以后面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浪漫的假象的批判，相当于是一种逻辑上谬误的稻草人，就设立一个稻草人，虚幻的一个攻击对象，然后就说你看哈，好像这个社会制度就可以割裂历史传统，从天而降，没有人认为五月花号是割裂历史传统的，但是他就举事实的，事实上早在1607年5月12日，就有一批商人登陆弗吉尼亚海岸，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他们采取了最省事的方式，就是把英国那一套制度大致不变的搬到了北美殖民地。普利茅斯的清教徒殖民者，就五月花号这帮人，也是听说詹姆斯敦殖民成功的消息以后才计划移民的，这一点没错，是吧？而且在五月花号之后，其他的殖民者都陆续上岸建立各自的殖民统治，这也没问题。所以当时十几个殖民地还有更小的这些各种乡镇啊，这些自治他们确实是各自为战啊，中间也没有很多的，那时候你想交通啊自然条件的这种恶劣，也不可能随时像我们今天去加强沟通，是吧？那么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就是也会把封，就是欧洲的一些封建的一些传统也会搬过来，比如说领主制、庄园制、宗教信仰、团体制度、军事专制。我们知道弗吉尼亚殖民地有一段时间也实施过军事专制，是吧？啊，经济困难以后，那么因此呢，他说这些形形色色的殖民地和殖民者，他们都是开垦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并没有听说过五月花号的故事和那一纸公约，这当然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能说明什么？能说明五月花号公约好像就是意义不大吗？哈哈，我觉得这恐怕也不能这么认为吧，是吧？所以他说这是一个13个历史文化各不相同的州建立的城邦，当然他们有共同点，就是13个殖民地虽然各自为战，但是都大体移植到英国的体制啊，这个特点是通过殖民地的实践，英王的权力在缩小，议会的权力在扩大，司法的权力在慢慢独立啊，这个当然我们上节课也讲过，但我们上节课也讲过，其实在英国内战期间，那北美殖民地这些殖民者他们已经经常会，包括新英格兰的这些殖民地会结成各种联盟，其实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的一种这个共同性，是吧？文化的、政治的特点、共同性都知道，其实在必要时候我们不仅是殖民地内部要组成团队，而且殖民地之间也要形成联合，这个我们后面讲到独立战争还要讲，是吧？我们继续看这个批判的声音，这批判的声音就认为，众多的历史证据表明，将英国的制度和观念搬到北美大陆的主要不是来自五月花号的那些清教徒，而是在弗吉尼亚创立的第一个殖民地的人。而创立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弗吉尼亚公司作为商业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个是英国的培养普通法 专家的中电律师会馆啊，律师会馆。那这个也是事实，我们上节课专门讲过弗吉尼亚公司。弗吉尼亚公司呢，它不仅是后面要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时候需要特许证，而且国王批准建立弗吉尼亚公司的时候也就已经有一个章程叫弗吉尼亚第一章程啊，这个章程确实很详细，它涵盖了三层含义。第一是英国的国王与弗吉尼亚公司之间的授权关系，第二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股权关系，第三是公司法人与公司雇员的关系。那么很显然这是一个层层的丰富有序的契约的一种安排啊，因此从这个安排来说确实很实质啊。五一化号公约它并没有落实到具体规定，但它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制度要大家去服从。而这个弗吉尼亚公司的章程呢，它已经形式内容都涵盖了今后美国的这个殖民地自治的啊各个要素，是吧？就是我们知道今天的公司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很多在那个时候都是非常已经健全了，是吧？那么因此这个殖民地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模式是在公司的治理模式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啊，弗吉尼亚公司的机构当中就有总督理事会和会员大会，啊，所以说这个是的一种看法，是吧？啊，就是他们是来自弗吉尼亚公司。然后呢，第二个是来自于所谓的这个普通法，尤其是律师制度，啊，就说一个优良的制度设计啊，最终还会需要一群与之匹配的自然人加以运作和维护。而在弗吉尼亚公司的成员当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接受过法律训练的法律人。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建立者沃尔特·雷利1575年是美国英国著名的四大律师会馆中电律师会馆的成员。而鉴定了北殖民地的主角并不是那些海上迷路然后在偶然普利茅斯登陆的清教徒，而是许多出身英国律师会馆的精英。我觉得这种评价就是给他过于割裂开来，对吧？那我们知道弗吉尼这个清教徒他们自己也有很大的一种圣约传统，也是教会治理的传统啊，教会治理的这种分权的传统其实和普通法的那样的一种公司自治的传统真的是异曲同工啊，没有实质上的这个太大的差别。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很多的清教徒也好，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律师也好，他那很多的律师本身也是信仰者，很多的清教徒他们也是法律人啊，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具体的一种治理的法律的这种训练和法律记忆和支撑这个法律制度背后的观念和信仰的精神之间是不同层面的问题，甚至是一种神明秩序和观念的这种精神在支撑着我们的制度。这个其实我想我们研究一下中国近代史就能够想清楚。我们在近代史上，我们当我们受到船坚利炮的攻击，我们就说我们要创建好的这种制度，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就要，是吧，总体西用，意思就是保留我们的精神，学习西方的制度。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一种总体西用的这么一种方式，最终你要移植国外的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你一旦移植一个制度，一定会要把制度背后的精神都要移植过来。因此当我们今天就说我们中国当然是自信自强了，哈哈，是吧？所以我们有自己的制度，意思就是我们的制度背后有我们的文化和精神。所以你为什么会人格的把这样的一种信仰的精神和所谓的这个法律的这种治理方式啊，把信仰者跟法律人截然两分呢？我觉得这个是过于割裂。而且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的，是吧？美国整个制度啊，它的这种所谓的自由保守主义的这个秩序背后就是离不开他的信仰，直到今天，是吧？他的信仰和民情秩序，这托克维尔专门分析过，就构成了他的一种底蕴和基础，对吧？啊，这是我认为这种批判认为五一化号公约神话的这个过分浪漫主义的，我认为也是过于苛刻啊。刚才这个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律师会馆啊，的确我们后面讲美国制宪还要讲就是推动美国独立革命和制定宪法的大部分人，包括直到今天啊，成为美国的总统，成为美国的国会议员啊，基本上一半一多半以上都是 法律人出身，是吧？那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么在英国啊，培养一流法律人才的摇篮，哈哈，就是律师会馆，对吧？这个律师会馆怎么来的？也是来自于1215年大宪章啊。1215年的大宪章它就规定啊，皇家的民事法庭不再跟随国王，而是设了一个不是巡回的啊，而是一个固定的地点，就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后来呢，那些学习法律的学生就开始聚集在这个法庭附近的这些小酒馆、小客栈里面，作为法律协会的学徒啊，学习法律。然后呢，陆陆续续围绕学习法律的学生就出现了律师会馆啊。这个会馆的最早记载是1344年。其实律师会馆也是培养法律人的大学，它是个大学机构和研究机构，这和欧洲的这个 university 这个大学是同步的。我们知道在欧洲曾经出现一个罗马法复兴运动。什么叫做罗马法复兴运动？就是后面发现了当时欧洲经历了几百年的一种黑暗时代和蛮荒时代，但是罗马法的重新发现兴起了一股学习法律的热潮。那因此呢，在12、13世纪啊，欧洲各地的人就来到了意大利的像佛罗伦萨、博罗尼亚这些地方啊，大家也是就在一些小酒馆，一群学生就一人凑份子凑钱，就聘请老师为他们进行一个法律训练。然后呢，最后慢慢的就形成了大学。大学其实就是学生的自己自治，然后呢雇佣老师为他们讲课。这最早的大学我们知道到今天博罗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等，这就是当最早大学。其实以此遥相呼应，在英国岛屿上也是学习法律的人聚在一起小酒馆里面，大家凑份子，然后呢请人给我们讲法律，或者学徒，就形成了四大律师会馆，对吧？今天主要的四大律师会馆是中殿会馆、内殿会馆、林肯会馆和格雷会馆。他们在那时候是几乎同时出现，目标一致，就是伦敦的四大律师会馆。当然其实还有很多律师会馆，对吧？而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名的先驱中，五个人曾经是中殿律师会馆接受教育啊，就是弗吉尼亚的这个代理人，我们刚才说是中殿律师会馆，对吧？还有一个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伍廷芳是1847年自费从香港到伦敦，进入了林肯律师会馆学习法律，而且是1877年获得了出庭律师资格，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英国的这个律师资格的人，就从庭律师大律师，是吧？就是这个就是巴律师和沙律师，在英国就是barrister 和 solicitor， 就是那个大律师小律师，其实小律师就事务律师，其实不能用大小，是吧？那就是一个是事务律师，一个是出庭律师啊。伍廷芳是出庭律师，很了不起，是吧？啊，这是律师会馆，所以说确实他们很多精英都是得益于他们来自的这个很好的法律训练，对吧？那么很显然，他们这种反对声音就会讲，就会思考五月花号工业的神话怎么造成的。他们说五月花号的这个神话的造成呢，是来自一个这个始作俑者是一个叫韦伯的人，是吧？我们知道马克思韦伯是一个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啊。韦伯呢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啊，他就探讨了这个信仰秩序跟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秩序的一个内在的关联，是吧？所以说认为韦伯的这本书呢是导致大家对五月花号公约推崇的原因，是吧？啊，因为就是先有信仰秩序，然后呢我们进入世间才成立了这个人间秩序嘛。但是呢他们就反对韦伯这种命题，就认为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我们比如说民法，我们两个要签订合同，那么签订合同的前提是什么？市场自由。所谓的市场自由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前提就意味着市场。什么叫市场？我问大家，市场就是意味着有选择权，有退出权，就是市场条件下我们每个人是具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人，然后我们充分选择的自由人然后签订了这个契约，是吧？然后就形成了合同。然后他就说，那么在这种市场自由的契约标准来看，五月花号这个契约是真正的契约吗？ 他是这个他的反对逻辑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比如说五月八号扣完以后，这个广袤的土地没有领主和头人，没有国王和皇帝，但又面临严烈严冬恶劣的天气，包括土著的攻击，包括恶劣的自然环境，如果离开团体就无法生存，因此他们认为五月八号公约不过是一个投名状，除了签订这个投名状没有别的办法。当然也承认这个投名状的公约确实是先进和文明的契约啊，因为按照梅因的说法，从身份到契约等运动就是社会进步的运动啊，基于契约基础的合作是文明的重要的开端，对吧？所以说五月八号公约的确否定了欧洲大陆由来已久的金钱神授的思想，否认了统治权无需平民认可的传统，依法管理民众自治的理念也成为其他殖民地效仿的模式，这个他后面试图做出公正的这个评价。但我认为问题在于前面，前面他是这样假定的，这怎么批判？假定真正的合同或者契约是建立在市场自由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而五月八号公约没有这个市场自由的选择，因此是一个强迫，因此不是真正的契约，这个推理有一些问题。我直接就问一句，签订合同的人都是有充分选择权的人吗？我们很多时候要签订合同，要买个东西，要卖一个东西，很多时候是无奈的，其实我们并没有多少的选择，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自以为有很多选择而已，是吧？而且呢，这一点也并不影响五月八号公约它的这个契约的这个性质，是吧？我们看着它的契约内在的一种规定，而且还有一点，社会契约跟这种民事契约你怎么能够进行简单的类比，哈哈，是吧？民事契约是公民个体自由的一个契约，而社会契约是一个团体性的东西，是吧？哪一个社会契约是有充分选择权的？那显然不可能嘛，那就不可能有社会契约了，对吧？这是我觉得整体来看五月八号公约啊，就是他们就是认为它是神话的看法。前面我们讲了过分夸大五月八号公约的意义，认为它是非凡的心理台阶，是吧？为它的意义是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这个我不同意。但另外一个认为它纯粹是浪漫，纯粹是神话，而且呢它其实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是事实上五月八号公约它公约的文件最后反映出来的精神深深的塑造了美国的精神。五月八号公约这帮人并不是说他们不懂普通法，我们知道上岸以后，大家再看普利茅斯垦殖记，你就会发现其实上岸以后他们仍然照样是移植了那一套来自于英国和他们教会自治传统的一整套治理的经验，对吧？所以说各殖民者之间治理的这种经验是互相参考互相分享的这么一种此起彼伏的这么一种关系，对吧？更何况我们现在拉开历史的眼光来看看五月八号公约在历史上的价值。我首先要说的是，历史的事件很多时候是偶然的，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认为是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实当时有可能就是微不足道的事件，甚至是狗血的事件，是偶然的事件。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此起彼伏的起义没有成功，结果在一个武昌一个破地方小地方，几个一般的土鳖士兵开一两枪，武昌成功了，对吧？这是偶然，对不对？很多事件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不能从缘起的，而且更重要就是很多事件的意义其实是通过历史事后追溯和赋予的。为什么要赋予过去的某些东西以重大的意义？因为我们要珍惜这个关系，是吧？我们要更好的让这样的历史传承下去，这种精神这种事业。所以说我经常会说，我们的人生和历史往往都是通过你的记忆建构起来的人生有时候既是向前看的又是向后看的，我们因为向前看所以要向后看，对吧？我们为了更好的向前看，所以我们要重新的去整理整合我们的记忆，我们要不断的从记忆当中去发现哪些对于我们当下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哪些东西尽管在当时轰轰烈烈，其实事后不值一提。就像很多畅销书网络书籍可能今天轰轰烈烈，是吧？但是呢为什么隔上一阵你就觉得没啥意思？你以为当时有影响的东西就一定有价值吗？ 你以为当时没有影响的就一定没有价值吗？更何况五月花和公约，它作为一个第二个殖民地，尽管它比这个弗吉尼亚殖民地迟到13年，但是13年很短，它作为第二个殖民地，它确实当时就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殖民地，对不对？所以说我说从这个事后的历史来看，我们还要说一个国家就是需要神话，对吧？没有神话就没有民族精神，就没有国家精神。大家看我们后面讲，我有可能哈会讲美国宪法跟中国宪法的比较，你们看中国宪法的序言多么恢宏大气，是吧？多么经典，从文学上从政治上都是经典的一个文本。宪法里面就是对历史的重新叙事，就是在塑造一个国家神话，是吧？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的这一场革命跟以前的农民起义不一样？宪法里面用了一个词叫做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用的多牛逼的一个词啊，是吧？什么叫翻天覆地啊？就是跟以前的这个历史完全不一样了，跟以前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跟辛亥革命都不一样，对不对？这就是历史的重新叙事，对吧？一个国家需要神话，我们中国我们需要长征吧，对吧？长征是不是也是一个神话？当然是个美好的神话，对不对？需要的很好，是不是？五一花公园踏上这个保持殖民地那第一块石头，摸得光光，大家都想去踩一脚，是吧？这就是神话，需要这个石头不就是很普通的石头吗？为什么今天就成为一个圣物呢？对不对？我们的信仰需不需要神话？需要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必然条件，它会给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以一种必要的认同感，一种精神的归属感。五月花号的航行，甚至包括五月花号公约，都并不必然导致美利坚的诞生。我们这个命题可以应用于任何一个殖民地，也可以应用于反对者所夸大的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意义，对吧？所以说这是一批朝圣者，是一批神话的缔造者。他们为什么出征啊？他们海上的颠簸，他们路上的一路的争论，他们第一次踏上新大陆的那块石头，他们的艰苦岁月，他们的疾病死亡，他们和印第安人之间的角逐和和解，这一切都成为了永久的神话和传奇。他们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共同的艰难岁月，有共同的对自由和自治的渴望和爱好，所以才成就了一个所谓的强大的美国梦。因此五月花号公约在其他的扩张的殖民地得到了下意识的而且是严格的遵守，就他所塑造的一种精神模式和一种文化气质，就是在今天，是吧？美国作为一个制度啊，不断的能够自我修复，不断的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讲这门美国制宪会议，其实我不仅是说要追溯这一些制度的故事，我要追溯背后的一种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精神逻辑，它的精神气质。我经常讲，我们今天在观察美国制度，我们在批判这个制度，我们就会说它到底失去了什么，对吧？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失去的是一种精神，对吧？而不是说失去的表面上我们的制度，确实美国的制度比起当年制宪者制定的宪法一直在完善当中，一直在自我修复，但是我们一直也在失去一些东西，对吧？好，现在最后我引用一下一个叫做第六届美国总统啊，叫约翰昆西亚当斯啊，他在1802年先祖日的庆典讲话当中啊，他对五月花号公约的这么一种认同立场。那五月花号公约真的只是神话吗？是吧？啊，总统什么经常都会认同，都会去重塑这段历史的，是吧？他把五月花号公约看成是美国民主之花盛开的前奏，对吧？这则积极向上、富有创意的社会公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爱好思辨的哲学家认为，那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唯一来源。亚当斯还充满感情地说，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一致认可这个团体，并最终发展成一个国家，是吧？啊，首先这是一个团体，是一粒很小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注定会成长为参天大树。我们今天也可以反过来说，的确在美制当中播撒了很多的种子，对吧？你也可以说每个种子，有些种子夭折了，有些种子枯干了，是吧？有些种子成为了参天大树。你也可以说正是这些种子在一道构成了一座壮美的森林，对吧？这就是五月花号公约的这么一个意义和价值。好，我们今天 正式的这个讲述就到此为止，是吧？我们就大家可以再仔细的去品味一下这个五叶花和公椰，这也是我讲这门课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吧。我也会尽量的，就是包括后边我对《董宇宣言》这些最基本的这种原始的文献啊，上一讲我对那个所谓的那个布道石，对吧，也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个解读吧，啊，都是试图从经典里面去挖掘当时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行，以及对于我们今天的这种啊生命的继续前行啊，制度的继续的一种创新所可能会带来的一种启示。好，谢谢大家，好。